欢迎收听遇见你这一个老师，在家就台湾，这是一个由 Podcast 爱好者社团中 Podcast 们所发出的活动。我们希望透过这个活动来分享我们的防疫生活，大家只要在家就能够尽到自己的一份责任，救台湾。那么这个活动的主要发起人是17岁酒吧的节目主持人。17岁酒吧是一个师生对话的节目，收集国高中生在校园中所遇到的大小事和师生的观点。透过这个节目呢，能让大家更理解17岁左右的学生到底有哪一些烦恼呢？如果你或是你的孩子正值这个学生时期，好奇想了解，那我们就可以去收听17岁酒吧店长的碎碎念咯。好，那我们开始今天的节目咯。在5月15号星期六，台湾的确诊案例首次出现了三位数字，180人的本土确诊。紧接着中央指挥中心就发布了双北提升至三级的警戒。当时我心中就晓得了，下周一公司就会立马公告启动分流上班。我们在5月17号周一到公司的时候，所有的主管都在调查可以在家上班的同仁，其实也没有硬性要去分 AB 组来进行分流了，而是能够在家上班就尽量不到公司，所以将超过1/2的同仁都会采取在家上班的形态。这样子的工作形态要维持到6月11号，所以就是整整四周的工作天。这一天在公司弥漫着无奈、不确定性以及不安定的气氛，本土的案例又飙高到了335人。当天中午过后，公司很体贴的通知员工，如果完成手边的事情之后，就可以提前下班。我们公司是医疗产业，产品99%都是外销到欧美市场。去年欧美的疫情扩散的快，而且死亡率飙高，医院不急迫的手术当然都被取消或延后了。所以公司在去年 Q2 季末的时候呢，严重受到 COVID-19 疫情的冲击，大量的需求全部都被 push out， 又从年底开始拉货，需求的变异幅度及速度波动都非常的快，非常的大。而去年底直到现在，原物料的供应链又出现了严重供需失衡，原物料上游也陆续浮现了缺料的问题，陆陆续续的发生，对我们生产线都有不少的冲击影响。农历新年后又来一波缺工潮，为了这个上游到下游的供应链平衡，营运核心单位真的是忙翻了。所以大家也心知肚明的知道面临这种情况，在家上班的事情更是少不了。所以看到同事们为了要维持在家工作长达一个月，纷纷开始思索要用什么方法才能减轻在家工作的不便性，最后干脆把公司的宽萤幕也一起搬回家了，这样在家也有双萤幕可以浏览，不会只有 notebook 的小萤幕要不断的切换画面，然后看到眼花缭乱，稍微可以让自己在家工作可以便利一些。看着同事一个一个把 notebook 和萤幕都收到纸箱里面，双手一抱下班去的画面，真的看起来很像是被公司 fire。 我们也互相调侃了一下，你是不是在幻想你真的离职了，或者是我幻想我中乐透财富自由，我先退休了。接着在家工作的第一天，为了远端连线的事情，大家也忙得鸡飞狗跳。应该说这个时候应该是网管的同事最忙啊，因为不能连线，大家什么资料也看不着，只能没有效率的去处理 email 的事情，用公司的即时通讯软体沟通，然后瞎忙的感觉。除了连线处理速度之外，让大家感到最痛苦最想要回去上班的主因就是没有适合的办公桌椅，家里没有书房，也没有多余的客房，那哪来的办公空间可以使用？最好的选择应该就是餐桌，但很多小家庭的居家空间其实也没有餐厅，就只剩下客厅了。还有的人是用电视柜当做自己的办公桌，然后拿一个小朋友的小板凳当做办公椅。其实光想象这样子的姿势维持一个小时，大概肩颈就已经非常僵硬了，再想象一个月持续维持这个姿势，肩颈紧绷，血路不通，我相信堆积出来的气节应该像砂锅大的拳头一样大吧。可能需要疯狂的去做推拿按摩好几次才有办法推散。我自己也没有合适的桌椅可以来办公，我是拿小茶几来当做我的办公桌，其实滑鼠可以滑的空间就只剩下一点点了，然后沙发就是我的办公椅， 所以要使用 notebook 也不可能说我躺在沙发上用，所以腰部没有可以的支撑点，我都是用两颗抱枕塞在我的腰和背部，但其实一样姿势不良，所以往往到中午的时候我的腰就觉得开始非常的酸了。那每天早上大概是8:30开始工作，然后到6:00才关机下班，这时候真的觉得自己的腰快断了。而在公司上班，其实可以走动的范围时间都比在家来得容易，来得频繁。那在家上班真的要逼自己自律哦，不是因为没有人盯然后工作会偷懒，而是要叫自己停下来去休息，站起来走动一下，做一些伸展操，否则一个月下来身体应该也会僵硬老化很多。再来的麻烦事呢，我想就是家长们和小孩一起上班上课，一向要帮小孩子操作课堂连线的问题，还可能随时要收到老师不停的 LINE， 工作根本无法专心，当然就不用讲求效率了嘛，希望有孩子的主管都能够体谅一下。在使用 Zoom 线上会议的时候，也会不时听到小朋友在旁边玩闹，或者是问爸妈事情，像是可以休息了吗？这其实也是爸妈想要喘息一下的心声啊。但其实到了中午休息时间，当然还是不能够休息，因为要温饱家里的大大小小啊，开始转换身份，要下厨快速的生出一顿中餐。我想大家都一样，这时候不是叫外送的话，就是准备可以快速上桌的食物，像泡面啊，冷冻调理包，可以加热即食的最方便。我来分享一下从去年疫情以来在家我最常煮的正餐好了，除了近年流行的人气干拌面、水饺之外，我常煮的就是汤面，因为我很爱喝汤，所以要怎么让汤头快速美味，那就是使用罐头。小时候我家里经济比较拮据，所以正餐也会常搭配罐头来煮成汤面，像是铜龙牌、番茄青鱼拿来煮成汤面，我小时候还挺爱吃的。另外我也会用三星牌的水煮或油制的鲔鱼罐头来煮汤面。再来我个人觉得这个也超棒的，如果是煮一人份的话，一个罐头可以分三次，那就是新东洋肉酱罐头，有原味和辣味两种口味，那我推荐的是辣味的口味。其实对会吃辣的人来说啊，这真的不算辣，像对我只吃微辣的人就非常 OK， 汤头味道也会更香。再来就是活宝牌的红烧鳗鱼，它甜甜咸咸的，这种口味也很好去配饭，当你配干面的时候也可以吃。最后我再推荐一个，就是一枚炒饭，也许很多人也都会买这个来囤。我个人很不喜欢煎炒所产生的那种油烟气味，所以我会拿来当作炖饭，就是在锅里面加一些适量的水先煮沸，然后再将这个冷冻炒饭呢加热，煮到这个水分都充分吸收吸进饭里面之后，就不用再加其他调味料就可以搞定了。再煮一个海带芽豆腐蛋花汤，我觉得就非常的丰盛哦。原本我之前三餐都是老外的，我疫情期间我几乎很少外食了，所以想想还有什么方便的料理，我昨天突然想到好久没有吃香菇鸡汤了，应该也要让自己补一下鸡汤啊，所以立马在线上订了10人份的大桶电锅，而且还指定要白色的，让电锅看起来很有质感的感觉。我想在家工作的好处目前大概只想到不用化妆吧。每天早起洗完脸，我只会上乳液和防晒乳，在家也是要做防晒工作的哦。另外就是省去了通勤时间，但是呢原本的通勤时间其实也变成了我们现在的工作时数，线上的远距工作没有因为在家而减少工时，反而不知不觉的超时加班，而且报告更是少不了，像是每天都要填写工作日志给主管检视，随时 on call 要参与线上会议做沟通协调。然而在这个已经接近夏天气温的日子里，要忙着线上会议和远距的作业管理，沟通其实无法及时，会有一种焦躁的感觉，然后还要打理早中餐、洗碗筷，真的很难抗拒不去开冷气这个动作，所以电费、瓦斯费、伙食费当然都省不了咯。现在我已经整整6天没有出家门了，但刚刚所说的这些不便利、不舒适，其实都是我们自己可以再去做改变、调节和适应的，这些和第一线的医护人员相比真的一点都不算什么，他们冒着可能染疫的风险也无法休息， 还要保持冷静的态度，面对并照护着与他们无血缘关系的病患。希望人人都能够共体时间，互相的体谅，少一些谩骂、指责和批评。在这个非常时期，我们能做的，只要能够管理好、关怀好自己的内心，用平静的心情来面对当下，也多关怀身边周遭的亲朋好友。我们所求的是人人身心都能平衡，期待生活能回到校正回归的那一天。大家一起在家来听我们的 podcast 吧，一起在家救台湾。今天的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咯，希望这一集的节目内容对在聆听的你有一点小小的灵感启发。真的非常感谢你愿意花十几分钟的时间来收听我的节目，让我更有动力继续说下去。也希望你愿意帮我一个忙，按赞按订阅，在 Apple Podcast 给予五星评分，留言回馈想给我的建议哦，或者是分享你的感受哦。那今天遇见你这个老师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